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可以说善意的妄语吗？比如想去参加法会，跟家人说公司领导来了，需要陪同，然后去吃饭，晚点回家等。这个妄语呢，如果说是那种修法求解脱道了这方面的一种善意的妄语，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是，在这个很多地方开示的时候也是讲啊，这些方便妄语啊或者善意的妄语啊，的确是为了参加法会也好，或者为了闻思修也好，或者有的是为了放生也好。其实像的话就说是，如果是家人不同意，或者说如果你去这个外面散乱呢，他可能说可以。那如果你说是参加法会，他说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说真正他有些时候这个家人的阻止如果是成功的话，有些时候呢也会他们也会有一些过失。所以说如果通过一些善意的妄语，就说是去旅游啊，或者去参加什么聚会，其实是去参加文思修啊，参加法会啊，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说，弟子前几年一直听一位上师讲法，对他很有信心，但是他最近还俗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听他讲法，请问应该如何取舍？这个在历史上面呢有很多示现啊，就说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参照，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上师们这些大德们就是说示现很多情况都是给我们参照的，就是以后出现这个事情怎么办啊，他们有时候有很多参照。所以说是，如果是听一位上师讲法很有信心，像这样的话就虽然还俗了，还俗的话当然有很多因缘还俗的，像这样的话就成就者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还俗的情况。那么如果自己还是有信心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听他讲法的。就像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也是一样嘛，他先是这个出家人，后来呢就是还俗了，还俗之后他还是继续的还是在讲法的，这个情况也有。他的弟子呢也是就当然可能有些可能不愿意再继续听，有些呢就继续听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他身份呢可能是一种从出家的到在家的一种身份有一种转换的，但是他仍然是具有这种功德的，或者仍然是你的上师，仍然他是讲的法是正法的话，还是可以听啊，可以继续听他讲法，是这样，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以前的很多大德们的一种传记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示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还俗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医治，还是可以继续的一种这个继续的去这个听法，是这样。这个方面呢当然就是说是第一个，他的这个上师呢本身呢他就说是还俗之后呢并没有从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变成一个就是非常恶劣的一种情况，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一般人接受不了，倒也不一定去继续医治。但是如果说是他是一个真实的正悟的人，虽然从身份从这样一种这个出家到在家呢其实也还是可以，即便不是正悟的人，以前也是汉地也有一些以前的话是出家人，后面呢就是说还俗之后讲法的他的弟子啊或者其他人继续听法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原则呢是这样的。那么至于听还是不听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可以去通过这些呢做参照来做取舍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问题说，在修莲师心咒时金刚瑜伽母与莲师是面对面还是同一方向？那么就是莲师心咒的时候自己观想成这个金刚瑜伽母，有时是这样的，然后呢莲师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在对面虚空当中，那因为就是有的时候说观想在头顶上呢，那可能就如果是观在头顶上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方向的，如果是观在对面的虚空中呢就是面对面的，是这样的，就要看这个法本当中是怎么提示我们的。那么第四个问题说，弟子在圆满40万金刚萨埵心咒当晚，屋子里突如其来的进来了很多白蚁铺天盖地的，弟子束手无策，请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才如理如法？这个当然就是说不能够就像一般的人把他们杀死啊，这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或者说继续再念这个金刚萨埵这个忏悔，也许就是说自己的一些重大的罪业消尽之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的就是说残余的这些罪业呢可以清净，也许呢就是对我们的修法呢做一些这个考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以慈悲心来对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慢慢的就说是通过念一些咒语啊祈祷啊或者比较轻柔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出去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太多铺天盖地的话可以只有等他们慢慢自己走自己出去，这样比较好一点。 否则的话，如果把他们杀死的话，自己刚刚念完四十万遍，可能要需要再继续念四十万遍了，是这样的。但这样，即便是继续念四十万遍的话，那么其实对这么多的生命杀死之后呢，也是，作为佛弟子来讲，也是不应该的。那么第五个问题说，一些等流果坏习惯，通过忏悔可以改变吗？这个通过忏悔可以改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忏悔的心要非常的一种坚固，非常的这个强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忏悔的一种力度要深，如果说是忏悔的力度深呢，因为有些地方讲了，我们的罪业清不清净，或者我们的罪业清净没有，就看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减弱了，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烦恼还是很强盛呢，就说明我们的罪业还是依然深厚。那么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烦恼减弱了，就说明我们忏悔呢就开始起作用了，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通过忏悔可以让自己一些等流啊、等流习气啊、毛病啊可以清净掉，因为就是说很多的坏习惯和等流它其实会直接引申烦恼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我们清净之后呢，这些就烦恼就不会有，就说明这些坏习惯等等已经开始转变了。第六个问题说，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圆满了七万劫之粮，为何还会有木枪刺脚的果报？木枪刺脚的果报呢，是针对于共同的一些调化的共同的根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就我们在讲那个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呢，连佛都要受报，连佛都要受报呢，其实给我们一个警示，是这样的，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呢，连佛都要受报，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因果。他就是为了这些刚刚入门的人，为了让我们能够就说是这个诚信因果不虚，他必须要这样说，他也不会说这个是视线啊怎么样。但是如果讲到后面的时候，讲到这些比如说如来藏的时候啊，讲到真实的宣讲佛功德的时候呢，他就会讲佛陀不可能还会受报。如果他佛陀在成佛之前相续当中还有这些残存的业，如果还有残存的业存在，他就不会成佛。因为这个残存的业他会障碍辩知。它会障碍佛陀成为辩知，因为这个障碍这个业它必定还是没清净的话，它会成为一种障碍，会障碍成为辩知。它既然成了辩知的，就说明它的业已经彻底清净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后面来讲，在了义的教义当中说，这个是为了调化众生的一个方便而已。比如说呢，对于那些根基成熟的人来讲，就说成佛了不会受报了，佛陀不会受任何的果报，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对于那些刚刚入门的人来讲，为了让他们诚信业果不虚呢，告诉因为必定佛陀以前做过这个事情，他就借助这个因缘，就说你看连我都要受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视线而已了，佛陀其实来讲是不会受报的，但是为了调化众生的缘故呢，他会视线。那为什么视线？为什么有必要视线？就像佛陀他本来是那种光明的，或者就是说那种无形无相的那种报身或者法身的形象，但是为了度化这个人道众生呢，他也视线这个有血有肉的一种形象，他也视线入胎一样的，出胎一样，降生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呢，这些是视线的，所以为了利益众生呢，所以说这个檀香木扎入佛的脚，它也是一种视线的，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说，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做烟供时要把自己观想成观世音菩萨，这有没有犯大妄语的嫌疑？这个没有大妄语的嫌疑，是这样的。大妄语的嫌疑是自己不是说自己是，但这个时候是我们观想的时候把自己观成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救度众生。所以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说我已经是观音菩萨了然后怎么样，这个就是大妄语。但是这个时候就我们知道这是观想的，只把自己为了修法把自己观成观世音菩萨，这方面不会有犯大妄语。否则的话就是说谁造这个论点，谁造这个修法，那就让我们去犯大妄语的这个，那就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个密宗的深远次第啊修法，每个把自己观成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那每一个的修法都是让我们犯根本戒，那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不会的。第二个小问呢，说佛菩萨，佛菩萨情景罪业不受报，比如曾经杀过人，那被杀的人要讨债，向谁去讨？情景罪业不受报啥意思啊？就是说他不会，意思就是说不会受报吧？他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意思哦，情景应该是清净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菩萨的罪业已经清净了，清净之后不会受报了。比如说曾经杀过人啊，被杀的人要讨债，向谁去讨？他不会去再去有什么债讨了，是这样的，因为他罪业已经清净了。罪业清净之后，他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清净之后，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在啊，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就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如果他自己比如说他清净之后就不会有，但是如果没有清净呢，这个之前呢会有，但是呢，就说他在 他自己在得到佛菩萨的果位之前，有些时候呢该受的报呢，那个时候叫受了，是这样的。如果就他已经得到果位之后呢，他就说这个罪业已经清净了之后，他不会再受报，是这个意思。那么就也就是说，有些时候为什么说在成就之前啊，在成就之前呢，有些修行者他会就说是很严重的委员，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很严重的疾病，有的时候呢就或者是在成就前几世他就会就是遇到被杀或者这些方面，就是在成就之前他该受的报，那个时候叫成熟了。然后如果已经就说是那个什么已经成就了果位之后呢，那个时候就不会了，因为就彻底的一些这些烦恼啊，这些罪业清净之后呢，他不会再有那种再不会承受这样一种这个果报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八个问题说，请问生与七不善业开许的范围仅仅只是菩萨吗？当然就是说菩萨呢，他是就是说主要的开许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群体吧，就是菩萨他因为他有善巧方便，他有证悟空性的智慧，他有大悲菩提心，他有很多很多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菩萨开许的话，他们就是说因为意乐很清净的缘故，他们去做这些生与七不善，不会对他自己也不会对就是说对方造成伤害，这是主要的。那么就是对于其他的有没有开许的呢，比如说那些这个凡夫人呢，这个也是就是说部分的可以开许，小范围的可以开许，就是可以能够开许的这些可以，比如说一些方便万语就是这些方面呢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说超越这个范围之外的有些时候就不行了，像这样的话你要去杀个人啊或者干什么，这个就不行，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驾驭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小的事情呢可以驾驭，对于自己能够也能够有能力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的，对于别人的伤害也不大了，这些方面呢基本上是可以开许的。所以说呢，是不是只是菩萨呢，我们说不是只是，主要是菩萨，然后呢就是说是菩萨是完全可以开许的，然后呢对一般的人来讲的部分可以开许，这样。第九个问题说，凡夫人通常摆完贡品都有欢喜心，来不来人都有这种心，这种心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摆完欢喜心呢，当然是这个也是好的嘛，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在摆贡品的时候不没有欢喜心，或者说有一种这个不高兴的心啊，厌恶心啊，或者说是平平庸庸的心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这样去摆贡品的话，当然就不一定利益那么大。但如果我们摆贡品的时候很高兴很欢喜，说明你对这个善法本身，对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很高兴去做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意乐很强去做这个在业当中的话，如果你的意乐很强很高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种业会转变成一个重业转变成一个重业，造恶业的时候你很欢喜去做，这个恶业转成重业，然后如果你修善法的时候很欢喜去做，这个善业转成重业，但是转成重业的标准有好几个，这个呢就是说是意乐很欢喜，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性，每天都做一个每天都持续，比如供灯啊供水，持续性的做这个业转成重业，然后如果持续性的做一些小的罪业，持续每天做每天做，它也会转成重业，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如果升起欢喜心呢是好的，不管来不来人都是有欢喜心，这个心的动机呢当然是因为对供佛本身，对于供养本身有高兴的高兴的状态嘛，所以这个呢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善心的东西。第十呢，请问三轮体空和无记的区别，无记不也是无所缘吗？无记呢它没有任何的见解也没有任何的见解，它是无记没有什么想，没想什么也不想什么，这个无记。然后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三轮体空，不是无记，三轮体空是一个善心，因为就是说安住空性，空性本身它是一个善业，所以说三轮体空它是一个很清净的善业，它是一个空性色彻的善业，所以说一个是善，一个是非善非恶这个方面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一种这个相应于善法的涅槃的一种心，一个无记呢就是说相应于轮回的，而且就是不想，没有任何见解的，一个三轮体空有很深的见解，他知道这个人共所共和共者，他就是无自性，他是空性，他就对这个见解非常的明确，而无记呢什么都没有，啥都不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了。第十一，我身上有一个附体众生，我在修家行，但是修的过程中总感觉他在支配自己修，之后感觉自己被控制的精神分裂，后来遇到一位上师说我身上有一条特别大的蛇，由于他总是带动我去放生和附体念经，而使得他越来越大，他不想解脱，只是利用佛法，我念经的时候控制不了他，反而被控制该怎么办呢？像这个大人上师以前也说，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幻觉， 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真的有啊，但如果真的有的话，上师说无论如何呢，对这些众生应该生慈悲心啊，这个生慈悲心，反复的给他发愿呢，反复就是说是对他生慈悲心，以慈悲心来面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利益自己，一个能够利益对方。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他想解脱也不想解脱也好，想他想利用佛法也好，不管怎么样，自己就是说自己再就是说能够控制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呢，还是不断的对这些众生和这样有一样的众生呢发起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慈悲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方式。但上师是这样，以前是这样回答的。第十二问说，凡夫应以何窍诀回向才可以达到三轮体空无缘回向的功德？当然这个呢就是说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说是自己首先知道三轮体空，首先自己对三轮体空的见解呢通过学习升起来，内心当中有一个三轮体空的见解，然后有这个见解之后，在回向的时候我就意念这个见解，我就想了能回向的我所回向的一种这个众生和回向的善根，这个呢是三轮体空是空性的，有意念这个空性，然后在意念这个空性的过程当中回向，这个就是凡夫人用这个见解摄持善根做三轮体空的回向。还有一种这个回向呢，就是我们没有见解，没这个见解怎么办呢？没这个见解就是说上师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因为上师诸佛他们是安住三轮体空的，所以说他们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哎，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通过这种善巧方便，我们也具足了三轮体空回向的功德了，就不需要我去意念，但是呢就是说通过佛菩萨的一种的意念方面也可以达到三轮体空功德。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全巧的方便，虽然这个回向很殊胜，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呢，我们还是不能满足这种，我们还是要力争的达到自己能够掌握三轮体空的回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三轮体空对我们的整个修行，它是要证悟或者是要从凡夫到圣者，这个是必须要升起来的，般若的佛母嘛，像这个成佛的佛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直用佛菩萨如何回向，我又如何回向，这个好不好呢？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为什么不能满足？因为我们自己要，我们要进步嘛，我们的见解要进步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了之后，自己懂得了三轮体空之后呢，一方面就是想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又如何回向，然后再加上我就训练，一方面我用这个佛菩萨的善巧方面加持，第二个呢我要训练三轮体空，让我自己能够对于三轮体空的这个见解我越来越熟悉，我自己在任何事情都能安住三轮体空，这个是我所有的修行都能相应于般若，相应于实相。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自己的相续的成熟啊，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的，这次达不到下次也必须要达到的，是这样。你在这个娑婆世界达不到，极乐世界也要达到这个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必须要达到的。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学这个三轮体空呢，就认真去学般若空性中观也好，这些认真学了之后呢，其实也不难掌握三轮体空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时间到了之后我们问题呢也回答到这个地方。那下面呢我们就回向善根了。那么再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是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文。娑罗提多迦娑婆提陀罗尼钵迦那婆悉将揭迦罗提瓦那遮跋娑毗娑尼娑婆娑罗娑